子来了。
嘿呀，太开心了啊！中国队呢，在世界杯总共丢球数是9个，而巴西两场比赛就丢10个。而且虽然这个巴西队跟中国队水平一样啊，但是巴西队没有中国队发挥稳定，是吧？稳定。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天天果园独家冠名播出的段子来了，我是彩彩。继续说巴西队跟德国队场比赛啊，这位听友欣欣的在上期节目评论就说了，新交了个女朋友嘛，晚上呢两个人就一起看德国队巴西这场比赛，女朋友呢就支持巴西，他呢就支持德国。女朋友就说了哈，德国进一个球，今天晚上呢就让他爽一炮。他说德国队进第一个球的时候，我开心的笑了，比赛结束我吓哭了。这位听友 BobsPOP 他说，在报纸上看到哈，巴西队尼玛受伤不能出场，怎么还骂人呢？什么媒体？有懂得亲可以在下面评论评论哈，也不要告诉他这个内马尔翻译就是在香港翻译成尼玛。说到受伤哈，其实孝钦呢前两天也受伤了。孝钦的脚上可能是被一个这个木头扎着了，然后插刺儿，然后就发炎感染，走路一瘸一拐的在脚后跟那儿。实在没办法，我跟他说你去医院看看吧。他好，这个昨天去医院了。去医院之后呢，护士小姐就问他啊，你这个是哪里不舒服呀？孝钦说就是脚跟那里啊。于是护士小姐会心的一笑，给他挂了手足外科和性病科。脚跟那里哈，孝钦那里一直有烦恼的。就有一天孝钦呢跟干总两个人就是喝酒喝多了嘛，情到深处，孝钦就哭了，为什么我管不住自己的那块啊，我管不住。干总就安慰他说，男人嘛呀，花天酒地逢场作戏的嘛，很正常的啊，没关系。结果孝钦解释，不是，是我刚尿你车上了。
小朋友们好，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狼来了的故事。从前呀，有个小朋友叫罗本，
这首歌曲呢是 Monday Morning 啊，星期一早上。明天呢就是星期一了，想想就特别可怕，特别不想去上班。我觉得我们这种单位啊特别不好，不好在哪里啊，就是每天管两顿饭，管饱随便吃，这就不说什么了，下午还要发什么零食。自从我来这个单位啊，胖了10斤都没人要了，来这样的单位上班就根本找不到对象，我要辞职。在这里呢，我要对我的肉说，肉肉啊，你有种你放开我的腰，你冲我胸来啊。之前呢我量体重，如果胖了呢我还会对自己说啊，没关系，胸部大的几率又能多一点了，是吧？可是直到前天我们单位发零食呢，发了那个鸭锁骨嘛，没吃过啊，一尝挺好吃的，可是吃着吃着吧哭了。为啥？尼玛，哎，以后不能说尼玛了，可以用内马尔代替，这样文明点哈。连鸭子都有锁骨了，我都没有。菲菲就安慰我啊，没关系，彩彩啊，咱宁可胖的精致，也不能瘦的雷同，是吧？记得刚刚入夏的时候呢，我一直说要减肥，我发誓自己啊，一定要尽快变成一道闪电。最后变成了坚果墙，不是，没那么快啊。我觉得现在几个月过去了，我觉得自己基本上还是成功了。现在谁说我胖我就劈谁，跟闪电这个功能差不多。公司附近街上有个药店，药店门口呢放着一个体重秤，是吧？有一天呢我就想去称自己是不是长肉了，站上去半天显示数字没显示，我说这怎么回事啊，秤坏了吗？过了一会儿卖药的跟我说，姑娘，你再不下来，我们电磁炉就真的不能要了。一个近视的胖妹子，为了减肥，我买了一个跑步机，但是回家之后发现根本举不起来。 减肥的终极原因呢，还是因为自卑，心理自卑啊。你就打个比方，我跟我前男友在一块儿的时候嘛，我们吃饭啊，他把饭做好了在餐桌上，我在外面，我说老公，你把我抱到餐桌上就吃嘛。结果他看了看我说，算了，我还是把餐桌跟这些碗碟给你抱出来吧。减肥查了很多方法，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脱糖的方法，就是不吃主食，不吃所有糖类哈，因为糖呢可以直接在身体内转化为脂肪嘛，我觉得挺有道理的，我就看一些成功案例哈，不错，然后佳期看到说，哎，挺好的哈，这个办法，我说那佳期呢，你先试试吧，如果有效果我再试哈。结果佳期啊，真的是严格按照这种就是无糖的这种吃法，没有吃主食，也没有吃什么所有糖有关的东西，连水果都戒掉了，没吃之后呢还没瘦下来。我说这什么不靠谱的减肥方法，还给我声称科学减肥法呢，下这个 APP 还花了我十几块钱。后来才知道佳期有好多男朋友啊，这个脑洞有点太大啊，跟大家开个玩笑啊，这个真的有点内涵，需要脑补。总之呢，就是我包括我跟佳期，我们都是有一颗减肥的心，但是呢却长着一个吃货的胃。我跟佳期每天在 PK 谁瘦谁能吃的同时，其实我们自身的心和我们自身的胃呢也在 PK 哈，然后经常都是那个胃赢了。你想啊，这个人啊要是不吃饭，哪来的力气吃下一顿饭呢？这就是吃货啊，吃啊吃胖了，其实胖也是有好处的。这位听友呢叫做城南以北，他就说个真事儿，他说他有个朋友胖得特别可爱，有一天在那儿切菜，一边跟女朋友讲话，突然发现脖子很痒，然后去抓，一边抓一边说话，然后手上有刀的事儿就忘了，抓完之后往下一拉，哎呀妈呀，吓死他女朋友了，直接在脖子上划了条口子，因为胖嘛还好不深，缝了七针。脂肪后天然保护层，常在厨房走，哪能不切手，这个谚语哈。我觉得减肥呢就应该晚上也不吃饭，但是有一天呢我实在饿不行，我就勉强自己买个面包，觉得面包太甜吧就买了两根烤肠，然后又觉得胃酸吧又去买了一包苏打饼干，吃完又觉得这个吃饼干太干，又去买了碗方便面，方便面一吃太咸，又买了一杯冰红茶。一想到吧还要减肥，准备一会儿再去买杯酸奶喝喝。减肥减不下去，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啊，一辈子都颇有出息，我就难受。菲菲又安慰我，她说其实也不是啊，彩彩，你真的不是一无是处的，在饭桌上你怎么着也算是一员虎将啊，我们每次聚会的话带上你从来不担心食物会剩。菲菲，自从这一次我哭跑之后，我们的朋友真的没法再做了。之前跟菲菲经常在一块吃饭嘛，有一天停电了，乌漆麻黑的，菲菲问我，猜猜你害怕吗？我说我害怕，他说没关系，有我在，我保护你啊。那可是就是因为有你在我才怕呀。他说你怕什么？我怕你偷偷吃我碗里的饭。以前呢家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哈，相亲完了之后呢，家人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没感觉。后来家人觉得这小伙儿确实不错嘛，就跟小伙儿说，你干脆就是请他吃顿好的，他爱吃，你请他吃顿好的贵的，他肯定就觉得你有钱，又舍得吃，又知道他爱吃，要抓住一个女人的心，要抓住他的胃，是吧？一个男孩说，就是对，挺有道理的。那天吃完之后，家人问我怎么样，有感觉了吗？我说有啊，吃的真饱。好，那今天节目呢我们等会儿继续说吃货这个话题。
对吃货来说，食欲不振只是一个传说。
这里呢是段子来了，我是彩彩。感觉前半部分的节目啊，自己的发挥特别不好，可能是在找节目稿的时候呢，吃的这个薯片有点多，导致今天嗓子特别干啊，而且让你听起来好像也是萎靡不振的。星期天都是这样的状态吗？星期天呢应该去逛街，应该很 happy， 逛街还能吃哈，就像这首歌一样。这首歌的歌名是 Love Market， 鉴于自己声音比较干，然后就放一首比较甜美的这个背景音乐。女孩子喜欢去市场上逛完，然后再去大吃一顿。基本上吃这个烧烤的时候，你会发现有这么一个节奏啊，吃烧烤前两个人会争，我先吃，我烤的我先吃，擦。到最后呢就是你吃啊，不了，你吃，谁烤的谁吃，擦。吃货的逻辑，不，吃货是没有逻辑的。就比如说，你吃饱了吗？嗯，饱了。那还吃吗？嗯，吃。就比如说对吃货来说，食欲不振是一个传说，就是吃到最后吃饱了还问，哎，你有健胃消食片吗？让我再吃一点。上学的时候呢，老师叫我们阿窝阿，是吧，这个 AOE 哈，对于玩游戏的人很熟悉，就是群攻，什么万箭齐发，男男入侵哈。但是对于吃货来说只有一个阿窝阿啊，我饿。神最近难，他说彩彩在图书馆自习，对面坐着一帮小孩，这帮小孩在吃啊，趴在桌上吃，就吃嘛哈，还吃这么香，不停地换着样子吃，这帮孩子完全低估了对吃货挑衅的危险程度。我从来不去图书馆，你高估了我的学习程度和智商。接着说，我一同事呢，典型的吃货一枚。一次几个人聊天，一个妹子和我们说，现在出了一个面膜机很不错。吃货咽了咽口水问，好吃吗？单纯小色狼，他说有一次跟女朋友逛超市，中途呢因为什么事吵架了，一直他都没理我，还故意跟我保持距离，我感觉他没跟上来。回头一看吧，他停在卖冰淇淋的这个摊前面，指了指这个牌子上口味，萌萌的看着我。就那么一瞬间，我觉得有个吃货女朋友还挺好的。重点是这一瞬间吧。关键第一次看你这个段子的时候，上面写到这个口味哈，然后我就邪恶了，口味。据说有些东西也是有口味的哈。就想到一个段子，就公交车上对情侣吵架嘛，然后这女孩吵，最后说你懂个鸡笔，就是脏话哈。然后男孩说这个至少比你懂吧，女孩说那你懂，那你说什么味儿啊。上半场说到那个用无糖减肥法的那个女孩子哈，估计他应该比较懂是什么味儿，甜的，外咸里甜。还是单纯小色狼啊，他说每次吃到好吃的呢，第一反应呢就是想到女朋友，这个他吃过吗？这个他应该很想吃吧，一定找机会让他也尝尝。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个吃货对另一个吃货的情到深处呀。楼下的小店老板呢，最近自己做酱猪蹄来卖，味道特别好。晚上呢去买，只剩五个了。人说老板我都买了，结果收钱的小妹她说你一个人吃吗？是啊，你会长胖的，没关系，胖点结实。可是我告诉你啊，这个真的不好吃，你别卖那么多了。哎，我就纳闷了，这小妹怎么了？我说没关系，我喜欢吃。结果她有点不高兴了，给我打包的时候，她终于忍不住说，老板说如果到了关门猪蹄还没有卖光的话，都可以让我带回去吃。何眼他说呢，分享一个室友的真事儿哈，我爸妈来看我，带了点黑米白米的粽子分给室友吃， 室友呢问能不能放微波炉打一下，我说别打太长时间就可以了，结果他就打了一分钟，拿出来时候他就咆哮道，不好了，不能放微波炉热粽子，你看都糊掉了。然后我一看，他热的是黑米粽子。SABAH 说，刚才一个朋友发说说啊，我得找一个不嫌弃我胖的，不嫌弃我能吃的，能经常带我出去吃美食的，对我好的三好男人。于是呢我就回复他说，我寻思着你还是带个镜子出去吧，我是不是有点不地道呀。没关系的哈，他丑呢并不是因为他胖。
吃货的嘴巴都有两个基本用途，第一个用途是吃，第二个用途是说要减肥。多吃水果，好吃不长胖哟。
鲜果网购，
天天果园。
水果啊，两个关于水果的笑话。有一天呢，林宥嘉在开演唱会，你知道他有首歌吗？你是我的眼啊，是不是上天在我眼前遮住了脸，忘了掀开，大家起来，你是我的，大家就接着唱萧亚小苹果。第一次听小苹果的时候呢，想这是儿歌三百首吧，第二次听什么玩意儿，第三听这种歌也能火起来，第四次听你是我的萧亚小苹果。嗯，我去看了看那个筷子兄弟的那个最新的那个电影，完了看完都没记住名字，就基本上讲的他俩呢跑到这个国外去参加一个唱歌选秀比赛，然后看了半天我在想他们到底去了还是没去过，又不太现实啊，其中呢有些搞笑元素还是挺好笑的，但是看完之后呢我觉得钱白花了。我希望就是这个电影里面能有那个你是我的笑小苹果哈，肯定有很多这个歌，但是里面就唱了一段，就是他选秀的时候的第一个这个初赛海选的时候唱了这么一段。早知道这样的话，我直接在网上看小苹果的视频了。半天我都没想起来这个电影叫什么名字，我放弃了，也不百度了。接下来说一个蔬菜啊，神奇的蔬菜就是黄瓜，它真的很神奇，据说呢它 90% 以上的成分都是水，它的营养价值呢其中呢也就是有一点点维生素 C， 可是问题呢它有维生素 C 的时候同时含有一种抗坏血酸的氧化酶，它的作用呢是破坏维生素 C， 所以说你说黄瓜它还有什么用啊？吃早餐，吃早餐呢，顺带啊，就带了一包烟，一共呢是38块钱，给老板了100，老板说要找我72，我内心特别的暗喜，100减38，肯定不是72，应该是62。也觉得赚了是吧，把钱揣兜里就走人了，回到公司之后一数发现零钱里面才52，心好累，人和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一些吃的段子哈，大家提供。罗罗少贤说，一次呢跟闺蜜去咖啡店，帅气的男服务员微笑的问，你好，请问两位小姐需要喝什么，只见我闺蜜优雅对帅哥说，一杯 cappuccino。 我说那请问可以续杯吗，帅哥说可以啊，那我就不点了，我喝他续的杯就行了。从此之后闺蜜出门坚决不带我。你开什么玩笑，去餐厅吃饭结账的时候跟老板产生了激烈的争执，我说去刷盘子，他非要让我去打扫厕所。你是没钱结账啊。你会发光。早上呢在饭店，老板来一碗馄饨，你是要打包还是带走啊？嗯，你是打包还是带走？ 哎，我问你，你是要打包还是带走？老板，难道不可以在这里吃吗？是不是坐满了没地方吃了？老段子了啊。黄春勇呢说，以前在饭店打工，客人呢老是忘记东西，发现之后如果客人没有走远的话，就要大声喊，客人这是您的东西吗？有一次坐电车，有个人把电车卡落在电车里，看到后拿着卡就追了出去，客人哎，好糗啊，还好那会儿戴着帽子。FRANZ 说，一天呢，小明到饭店里吃饭，有个女服务员就说，欢迎您下次光临。小明说，服务员啊，你这个送客语气太客气了，换个霸气点的吧。服务员说，嗯，我也这么想的。当小明再走到门口的时候，服务员说，有种你在哪来。被我说的好没种呀。这位群的听友他说，一对恋人到餐馆深情的对视着，竟然忘了点菜，许久小伙子张了口，我真想吃你一口。这女孩呢说，嗯，我也想吃你一口。这个时候服务员咳嗽了说，那请问你们俩喝点什么呢？再讲个特别老的段子啊，我想你了你能感觉到吗？他提供，他说有哥们儿四个人，姓姜姓黄姓秦姓孙，他们四个人到饭店喝酒，要了八个菜，有鲫鱼还有六个炒菜，菜上齐了之后开喝，突然姓姜的呢就说啊，哥几个今天说这菜啊，把自己的姓带上，这菜就归谁了。这哥几个说行，姓姜的说，那我姜太公钓鱼，哎，这盘鱼就归我了。姓黄的一看鸡没了啊，然后不是，我这剧透死全家。然后姓黄的一说，这鱼没了，说这有鸡嘛，黄土狼偷黄土了。这个节目还有办法做吗？黄鼠狼偷鸡啊，这鸡是我的了。姓秦的一看啊，一共八个菜嘛，鲫鱼都被他俩拿去了，一生气说，我秦始皇并吞六国，一下把这剩下六个菜全搂了过来。姓孙的往桌上一看，菜没了，一声鬼叫，然后说，我孙悟空大闹天宫，一脚就把桌子踢翻了，你们谁也别吃了。来看大家留言哈，沐雨时呢说，我老婆胖吧但又懒得锻炼，朋友呢推荐她吃一个减肥药品，吃了之后呢效果还行，我每天都问她情况，有一天二货老婆说，效果还真不错，上厕所放个屁，水面都飘了好多油花。许心爱的他说，猜猜其实胖呢是种幸福啦，因为可以献出自己的血来拯救他人的生命，我胖我骄傲，我为胖子代言。为什么胖子可以献血呀、你不知道里面是油吗？心子不语他说，彩彩你以前说过段子油条，吃货吃饱了就不会说我吃饱了，而是说我不行了我不行了，今天呢把它讲给女同事听，她听完了说，真正的吃货应该是不是说我不行了，而是说我歇会儿再吃，我歇会儿再吃。你们认为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呀？接着上一期啊，我觉得最好吃的东西呢是妈妈做的菜。咱不煽情啊，来读两条上一期的评论。轮回说，出门在外多打几个电话，多说几句贴心的话比什么都好，自古网上多孝子。不是，你说我是网上孝子是吗？我要是孝子也是那个呵呵呵呵笑的孝，两个孝都要当好不好？金星说，一个一年级学生给妈妈写了一封信，锄禾日当午，妈妈真辛苦，上午打麻将，下午斗地主，晚上聊微信，家务谁做主，谁知盘中餐顿顿无人煮，顿顿方便面餐餐都想吐，汗滴禾下土，明天继续赌，粒粒皆辛苦，输了250。哈哈，说到输哈，上一周二的这个糗事百科我猜世界杯前四名是吧，呵呵，我现在基本上已经能拿到250了，幸亏没选这个单纯小色狼，我都不想说他了，他给我发了好多好好多段子，然后好多呢都是违规发过来的，比如关键词随便给我加，我决定封杀他，而且他还怪我这个球百精猜为啥不选他，我幸亏没选他，我跟你说选了他，他不是猜的那个巴西是第三吗，我选了他我跟你说我少了250呢。前年千年树袋熊 因为这个在 iTunes 上评论呢不可以复制过来，我就手打的把这个千年打成了前年，应该是千年树袋熊。他说呢，我是一个英语的课程顾问，然后呢就是在工作当中呢被我们的领导怎么怎么样了哈，在这里呢我就告诉你一定要开心哈，除了听采节目能开心以外呢，自己也要学会调整，不要被一些职场上的小人利用影响心情，是不是？在这里呢也感谢所有播客上面对采采节目支持并打五星好评并写评论的亲们，谢谢啊。虽然现在这个播客上段子来了排名已经出了前十了，自己都觉得无地自容了，但是还是感谢。我想更多的人应该是转到喜马拉雅上来听了吧，是不是？然后咱们在喜马拉雅评论上来说一说啊。另外呢，今天咱们评论呢也可以来做一下小的互动，就是在对不起中间加两个字儿，看谁对的最难过啊。比如说对什么什么不起，或者对不什么什么起，打个比方哈，对三要不起，对三都要不起，好难过。对象娶不起，对我买不起。好，对不起中间啊加两个字，今天评论当中来玩一下。好了，今天节目要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要非常感谢到的听友跟段子手有这梦真他妈饿、银教授、农夫、右手牵、可惜我是水瓶座、月夜月有神、圈子不同别硬融、在重庆跳舞、侍龙、一江春水、安胖妞、毛萌萌、关谷不生气、开店小猪、 SABAH、 合眼、今夜微凉、黑森林、黑不对墨黑色的森林，还有节目当中读到的听众朋友们啊，还有好多没有读到的听众朋友们。对于上一期这个微信举报的事儿啊，其实大家误会了，没有哪个听友举报我的这个节目啊，可能是因为节目当中会有赌球啊这些关键词哈、啊，然后被系统屏蔽掉了而已。最后再讲一个笑话吧，就是有一次我买包子啊，咬了好几口都没有吃到里面的馅儿，我问老板，哎，为什么这包子咬了好几口都没吃到馅儿呢啊？老板这么跟我说的，因为我还没有掌握核心科技。今天段来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周二糗事百科，我们再会了，拜拜。记得要开心啊，这歌半天不结束我就卡了啊。刚念了没？还要感谢云淡风轻和假装不会。这回真的再见了，拜拜。
吃货连打哈欠都会说饿，你看彩彩。